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这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在分享有关圣灵的教导。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主是三位一体的主，这是基督福音特有的一个重大的信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进入教会你都明白，你慢慢的明白三位一体是我们独特的信仰，而且是我们的大脑无法理解的。你说神是多么奥秘啊！你说我们对人我们都没办法认清楚对这个被造的世界我们都没办法能搞得很清楚你在你的研究的领域，你花了一生的时间，你就发现的东西并不多，而且那个被造那个东西是死的，是不动的，所以你能发现那个规律，你在实验室里头你能重复的，这要花你一生时间去研究它。有的人一生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现。那么你看看这个社会历史，那研究起来就更困难。为什么？因为人是动的，你研究这个动的东西要寻找一个不变的规律，那几乎不大可能。所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就不能像自然科学有那么多的准确性。但是你想一下，要研究人的心灵，人的里的灵，那就更难了。你要研究那个造物主本身，那不是我们能力所能及的。神是三位一体，这是奥秘中的奥秘，我们没办法理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在分享圣灵的教导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大的奥秘。在这个大奥秘的面前呢，你知道你没有一个敬虔的心，你没有一个爱神的心，你对圣灵是一无所知。你知道这个圣灵在希伯来文的时候，在希伯来文里就是跟那个风跟气是一个字这个灵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哇这个词就是风，就是气。那你说你那个风你能看得见吗？你当然看不见。这个气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可是没有这个气，我们活不了三分钟，是不是？所以圣灵就像风和气一样，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很神秘，可是确确实实存在。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你到神的面前来，你没有一个敬畏的心，一个爱神的心，你的圣灵是一无所知。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能知道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耶稣两千年前生在伯利恒今天的犹太那个地方，但是那圣灵的工作，那你没有，不是基督门徒的人可是一无所知。因为圣灵你没有个敬虔的心，这个极大的奥秘你没办法理解。可是圣经上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大家知道神造了亚当以后造好了，可是亚当还没有气，结果神怎么样？吹了一口气，结果亚当呢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亚当能活着，就因为上帝吹了一口气他活着了。亚当跟别人差不多你的这个身体的那个物质构成成分跟很多的这个物质成分差不多，对不对？有蹄有钙等等什么东西组成的。可是什么东西让你这个人和这个动物不一样呢？让你这个人和这个物质世界不一样呢？那就是那口气，上帝在你的鼻中吹了一口气，你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一口气把人跟这个被造物分开了，一口气把你和动物分开了。人跟人，人跟一般动物是不一样的，而且人有权利掌管万有管理万有。你看，人跟动物不一样，是不是？但是弟兄姐妹，你在读经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跟门徒又吹了一口气，然后说了一句话是什么？你们是有圣灵，你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对门徒又吹了一口气你看看，这是回应 创世纪哦，告诉他你们受圣灵，而、啊、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又把耶稣的门徒跟这个世界分开了。世界上所有的人没有上帝的维持，你没办法活着的。我刚才讲了，没有空气，我们三分钟我们就结束了。就神的恩典突出这个世界，可是上帝在宇宙当中、世界当中就招选了一批人，耶稣的门徒。你接受耶稣，上帝把更大的礼物赐给你，那叫做保惠师。所以耶稣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圣灵进入你的里头，你跟世界的关系就开始有变化了。两口气哦，两口气哦，一口气是让人跟动物不一样，第二口气是让基督的门徒们和这个世界不一样。你看看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功用，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啊！我这段时间跟弟兄姐妹在分享，圣灵住在我们里头以后，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开始明白你跟别人不一样了，是不是？你的罪那种感觉越来越清楚，是不是？过去你说我哪有罪呀、啊？我跟人家开玩笑说，我上个礼拜我去理发，跟一个老伯伯从东莞过来，我讲了罪的问题，他哈哈哈哈就笑一笑。有的时候你跟人家讲罪的时候，人家哈哈哈哈，为什么哈哈呢？他怜悯你啊，你讲什么？我哪有罪？你看我不是挺好的人吗？是不是？我哪有罪？你看看，一个没有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就圣灵进来以后，马上把你和这个世界就分开了。你明白一个道理哦，原来我越是靠近上帝，我也看见自己的本质啊、哦，我不是自己认为那么圣洁的。所以我们上次讲圣灵在我们里头，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在我们里头，叫我们知道一件事。凡说耶稣基督的人，就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说人类在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啊，是不是？是把肉体和这个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看圣灵这样马上让我们明白了啊，圣灵把我们和耶稣的死连在一起。2000年前的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家可是已经2000年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想说耶稣啊，人家说2000年前的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但是圣灵来了，马上就把我们的生命和耶稣连在一起，这是个巨大的奥秘。没有圣灵，你的信仰是死的；没有圣灵，你所知的道理不过是个道理而已，仅仅是个道理而已，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耶稣是2000年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圣灵来了以后，把耶稣的死在你身上显明出来。哦，我要知道把我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但圣灵不仅仅如此，圣灵还有工作是什么呢？把我们和耶稣的身联系起来啊！耶稣的身，他的生命联系起来。所以今天呢，我特别跟弟兄姐妹就分享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上次是讲了哈，怎么把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啊、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和主的进一步的连接啊，所以今天我特别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你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三处经文，这三处经文里头有三个极大极美的信息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希望我们把这些信息能和我们的生命能联系起来。那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它是告诉你啊，生命在你的里头，你知道你是神的孩子。哦，弟兄姐妹，我觉得我刚才说了，你到圣灵面前，你必须有一个敬畏的心、敬虔的心。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第二个，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第三个，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那这是圣灵在我们的引导的工作啊。那什么叫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呢？你知道我们这些亚当的生命哈，上帝吹了第一口气啊，我们都成为有灵的活人，全世界的人差不多，我们的本性差不多，是不是？我们都会犯罪，你不叫我犯我也会，我不叫你你也会，你不叫到你的孩子他也会，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啊。这个世界为什么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说这是老亚当里面出来的生命。但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啊，里头啊，让我们重生了， 有神的那个生命。生命一进来，就比方说把上帝的那个生命放在你的里头。你看上帝的生命是什么？就像上，假如我们打个比方说哈，上帝有血液的话，当然上帝没有血液了啊。上帝有血液的话，就得把上帝的血放在你的里头，你的血管中流淌的是上帝的血。如果上帝有旨意的话，上帝的旨意就放在你的里头，这叫上帝的生命。你说你的儿子女儿身上有没有你的血啊？有的，是不是？你说你的儿女身上有没有你的基因啊？有的。他之所以是你的儿女，因为你的基因在他身上啊，你的血液在他身上，所以他这样喊你父啊母亲啊，是不是这样？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也把上帝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说阿巴父啊。你们知道阿巴父这个词啊，是个非常亲切的一种称呼，说父啊，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救我。所以好多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哈，跟上帝有一种亲切感。你见到一个老人家过来的时候，你很尊重他，老人你好，但是你跟他之间有没有亲切感？未必，是不是？你很尊重他，但是没有那种血缘的关系在里头，就少了一份血缘的那种亲切感。但上帝的生命在你的里头，你祷告的时候说阿爸父啊，你跟上帝那种关系马上就明确了，因为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喊阿爸父啊。所以生命在你的里头，让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所以祷告的时候阿爸父啊。这话我们可能不大懂哈，我们弟兄姐妹你可以看看圣经好不好？你们看看圣经是在那个罗马书啊，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翻不到的话就听我读哈。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十六节两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呢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个话我们可能不大清楚，但弟兄姐妹，你发现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手上有英文版的圣经，你读一读那个十五节的后半节，他说 You have received the spirit of sonship 或者 spirit of adoption， 什么意思呢？我们这时候本来就像一个野橄榄一样，跟那个真正的橄榄树没有关系，但是自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生命在我们里头，把上帝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就像那野橄榄树集在一个橄榄树上面一样。上帝给我们一个什么 Spirit of sonship， Spirit of adoption， 就上帝的灵把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你没有上帝的生命，没有上帝的生命，你怎么可能成为上帝的孩子呢？好，那上面还有一节，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人说我怎么知道圣灵在我里头？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今天你知道不知道圣灵在你的里头？你怎么知道呢？你不知道。但圣灵在你的心中，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读读你的英文版圣经 NIV， 你读读看，那说 Holy Spirit， Spirit， 他说那个 Spirit himself testifies with your spirit。 哦，我感谢主，这很有意思了。Holy Spirit himself testifies with your spirit， 就上帝的灵和你的灵在你的里头一起工作，让你的心明白了一个道理，你是神的孩子。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有没有圣灵在你的工作？你回到里面，你的心是不是告诉你，你的灵是不是告诉你，你是上帝的孩子？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得救了，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了。你问我说我有没有得救啊？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圣灵在你的心里头，圣灵和你的灵一起做见证，说你是上帝的孩子。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年幼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那么去世以后，我心中一个没有父亲的感觉，你知道是不是一个滋味。 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有些人可能有同样的感觉啊，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实在是痛苦的孩子啊。我那时候就心里就很难过，我有时候想，父啊，天父啊，你为什么把我的父亲这么早就拿走了呢？那我心里很难过。后来我回头看看呢，后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我慢慢的祷告，我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哇两杯，成为水桶了。没有父亲的孩子啊，我在上帝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啊，我失去了地上的父，天上的父得到了我，我也得到了天上的父。所以我以后在祷告当中，我常常一喊到阿爸父啊，我心中就充满一种感激。那有人说你可能是心理作用嘛，因为你自己肉体上没有父亲了，所以现在有个上帝，你心理上很舒服嘛。啊，可能弟兄姐妹，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别忘记了一点，上帝可以让我们过去任何的经历帮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来。我因为没有了过去自己是肉体的父亲，上帝对我特别的亲热啊！上帝用我过去的那种没有父亲的经历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世上所有的父亲都要过去的，所有的父母都要过去的，但是这位天上的父才是永恒的。我今天劝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没有自己的父母亲了，但是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你地上的父母亲可能不完美，有的时候你怨恨你的父母亲，你不能赦免他，但是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这个是绝对完美的上帝。所以每一次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要学会祷告，阿爸父啊，我感谢你。所以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教导我们到这位父的面前来说，阿爸父啊，你从心灵深处向这位神祷告，让他爱你，他拯救你，他赐给你一个 spirit of adoption， 他圣灵把你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让你有神儿子那个生命在你的里头。神的儿子生命在你里头，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你看自己就不一样了，你看世界也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来圣灵在我们心中教导我们说，看阿爸父啊，不是整天就是在上帝的面前阿爸父啊阿爸父啊，他跟你每天的生活是直接相关的。怎么说呢？让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就明白了。你喊阿爸父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孩子，你是有一位父在天上，怎么和你的生活直接相关呢？你知道世界上好多有价值的东西啊，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给予它的，没有社会给予它的东西，它就没有价值。我打个比方说，美元，很多人都说美元是很有价值，是不是？你到哪儿去你都可以用得着，你可以买很多的东西。你到非洲去有美元，我就到非洲去过一次，我用过美元，很方便。那美元是有价值的，是会给予它一个价值。但是你知道美元不是万能的，美元的价值也不是一个普遍的，是一个永恒的价值。你去那个撒哈拉沙漠啊，那美元就没有价值了。你去那个亚马逊森林里头，那个原始部落人中间，那个美元没有价值，他觉得你给的那个东西是花花纸，没有什么用的，烤火两秒钟就没有了。到地狱里头，这个美元也没有价值的，在天国里头，美元也没有价值的。所以世上有很多东西有价值，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有价值，是因为给它有价值，是不是？还有比方说，你是当官的，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过去是官员，你在国内是部长、是科长或者是局长、处长，你在你那个特有的社会环境当中，你是有价值的，因为人家承认你是一个官。可是你的生活环境改变了以后，你到了美国来以后，没有人承认你是处长、你是部长、你是局长的，是不是这样？你的某一种价值是用特定的社会给你的，一旦这个社会环境改变了，这个价值就不再有价值。我讲这个比喻是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啊，我们常常认为什么是有价值，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呢，跟这个世人所看的那个价值观差不多。你说你这个人有没有价值，那个人有没有价值，你今天你问问你自己， 什么人有价值，什么人没有价值，你根据你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是什么，是什么？哦，某某人有很大的发明和创造，所以他是有价值的。某某人因为他很成功，赚了很多的钱，所以他有这样价值的。某某人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他是有价值的。啊，某某人发表了很多的文章，所以他是有价值的。某某人挣了很多的钱，他是有价值的。某某人有很多的大房子，他是有价值的。某某人开着名牌的车，穿着名牌服装，他是有价值的。你看看，我们都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是有没有价值的，我们很少从神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很多人讲实在话，你从来不认为你自己有价值，你根本就没有价值。你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有了房子，我有了社会地位，我有了名声，我有了金钱，所以我才有价值。所以你本身没有价值，是不是这样的？一般的世人是这样看自己的嘛。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上帝面前祷告说：“阿爸父啊，我是你的孩子，你是我的父”，那你的价值观就改变了。你不会祷告说：“父啊，我有价值的，因为我有一栋大房子。”父啊，我有价值，因为我是个著名的 scientist。 父啊，我挣了很多的钱，所以我有价值的。不是的，你恰恰错了。如果基督徒还这么想的话，你的心没有受隔离，你是个世俗之子，不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孩子是怎么看待世上的东西？你明白一个道理，上帝啊，父啊，我有价值是因为你爱了我，我本身就有价值，不是因为我拥有这个世界我才有价值，我本身就有价值。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讲了，耶稣基督吹口气，那是圣灵，圣灵在你的心中，跟你跟世界慢慢的是有区别的。这个世界有的人认为自己是毫无价值的，他成功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个三包的，他失败的时候就自杀了。为什么呢？没有价值了吗？你知道在古代斯巴达，古希腊的斯巴达，那些生病的人，那些老人，把他扔到深山里头给动物吃了。为什么？他们不能打仗呢，他们不能对社会有任何的贡献，所以让这些人死掉就死掉，残疾人全都扔掉死掉，没有价值。我们今天的概念差不多，只是修整了一下。某某人有价值，因为他创造了什么东西，因为他拥有了什么财产，拥有什么头衔。你看，这都是一个世俗之心来看自己。基督徒不是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自己。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告诉我们说：“你是神的孩子，阿爸父啊，我是神的孩子。”不是因为你拥有什么你才有价值，是因为你是什么你才有价值，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弟兄姐妹，这测试你的心，测试你的心，测试你的心，测试你的心，测试我的心。你是怎么样看你自己的？圣灵在你的心中是告诉你，你在上帝的眼里是极为宝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过去有很多不平凡的经历，有过痛苦的经历，婚姻的破裂，父母没有照顾你，那人间的这些人情很淡漠。有时你觉得我没有价值，我的事业也没有什么成功，我没有价值。弟兄姐妹，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圣灵在你心里提醒你，你的心还没有受隔离，你还是以世俗之心来看你自己。圣灵在你的心中是告诉你，你是上帝的孩子。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拥有什么，就是你拥有 nothing， 你还是上帝的孩子。所以圣灵在你的心中让你明白，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上帝的孩子。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些人有的时候会抱怨自己，主啊，我真的没有出息，我有点不成功。当你这么抱怨的时候，圣灵在你心提醒你，你的心还没有完全的受隔离啊！求主能帮助我们。你是神的孩子。你看看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浪子他背叛了父亲，浪费了父亲给他所有的财产，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他回家来的时候奇妙得不得了，父亲给他穿上好的袍子，给他戴上戒指，宰了肥牛和肥羊来款待他，跟父亲一同作息。他凭什么？ 它的价值不是它争取的，不是的，而因为他就是父亲的孩子，所以父亲就这样待他。你是耶稣基督的孩子，你是天父的孩子，你本身具有一个内在的那个 value 那个价值。所以弟兄姐妹，从永恒的角度，学会从永恒的角度看自己啊。有的时候你跟着世界跑，你自己都忘了，我这样说不是让弟兄姐妹放弃这个世界，从此以后不要追求，那是两回事。我们是谁的孩子，要活出上帝的荣耀啊，把你的恩赐充分的发挥出来。但是你明白一个道理，让你有价值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让你有价值的是因为你是什么，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祷告的时候，你跟父子间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父啊，我感谢你，不是因为我做这种工作我就没有价值，他做那份工作他就有价值。你这样看是从世界的 secular 这种角度来看自己，你一看心里是一烦一闷一抱怨上帝，但你学会从耶稣基督那个角度，从神的那个眼光来看自己，你就是神的孩子，你就是有 value 的。那个时候你的真言就活出来了。人是有什么真言呢？如果没有神，人没有真言的。我告诉你，你说你有什么真言？你说谁给你真言？但是你有上帝在你的里头，你知道上帝救你爱你，你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生命在你的里头，那你的真言就有了，你就能抬起你的头来。所以弟兄姐妹，到主的面前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圣灵在我们里头就是要 transform 我们的 mind， 改变我们的心，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就不要从这种 secular 的角度来看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从社会那个角度来看自己。没有努力，但是我们知道让我们有价值的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所以每次祷告的时候，你到主的面前来，每次到神的面前来，父啊，我感谢你，阿爸父啊，你的生命在我的里头，我是你的孩子。约翰一书哈，约翰就讲了，他亲爱的弟兄啊，你们知道很奇怪哈，圣经上好多这样的词 beloved， 他们这样喊，我们中文翻译成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他的原来意思是 beloved， 就是你被爱的，是爱你，不管你是什么，他爱你。他说啊，未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现在是神的孩子，未来如何我们都不知道，这是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讲的。但是有件事情是确定的，主必显现的时候我们必像主。今天不管你是什么样，当耶稣显现的时候，你像耶稣那样充满了荣耀，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圣灵在你的心中？有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如果还没有这个工作，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改变自己。好了，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把神的那个基因放在我们的里头。如果我们用现在这个话语来说的话，神同时把他的性情也放在我们的里头。生命和性情是分不开的啊！你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性情。举一个例子，你们看看那个鸭子啊，鸭子的生命当然就是鸭子的生命，对不对？鸭子有鸭子的生命嘛，对不对？那个鸭子啊 duck， 那个鸭子的生命，鸭子心情是什么呢？鸭子喜欢在水里头啊，戏水啊，吃水里的东西，是不是？你说鸭子啊，你不要在水里头，你像鸡一样天天待在旱地上，变成旱鸭子，那就不是鸭子了，对不对？那说鸭子有鸭子的生命，而且鸭子有鸭子的性情，是不是这样？老鼠呢？老鼠有老鼠的生命和老鼠老鼠的性情。那老鼠啊，它喜欢打洞，你要鸭子打洞，鸭子不大会，对不对？老鼠喜欢，就是老鼠的生命，老鼠的这个性情。鹰呢，天上飞的那个大鹰，它有鹰的生命，它有鹰的性情。你说鹰啊，你就是到地下去老鼠一样钻洞啊，鹰不会的，鹰有鹰的生命，鹰的性情就是展翅上腾，那这是鹰的生命。那巨人呢？虽然就是罪人的生命，他的心情是什么呢？他会放纵肉体的私情邪情私欲。那么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的工作是什么？圣灵刚才我讲了，把上帝孩子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圣灵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也把上帝的生命放在我们里头的时候，不但生命进来了，他的性情也在我们的里头。上帝的性情是什么？是什么？上帝的属性太多了，其中一个是什么？是爱。 为什么赵尔平均讲一句话，说圣灵来了以后是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注意哦，爱是上帝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性情，上帝的一个属性，把上帝的属性、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这句话弟兄姐妹，刚才你们这个上面有的哈，罗马书上面讲的啊，五章第五节，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这句话里面有四个词，请大家抓住：圣灵、上帝的爱、浇灌、心里，每一个字都不可别少的。你怎么能知道上帝的爱浇灌在你？你不知道的。圣灵来是把上帝的爱浇灌在你里头，注意哈，不是把人的爱啊，是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里头。浇灌呢，不是说圣灵来给你一滴水让你尝一尝啊，不是的，浇灌倒下来。那么还有呢，圣灵的爱不是给你一滴水放在你的胸前哦，我有水了，放在你的额头上说我有水了，不是的，不是给你做配色的装饰的，圣灵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头，所以你心里就有活水源头。请大家注意这样的问题啊，我们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知道什么叫爱的，知道一点点的、啊、人家呢有没有爱，当然有嘛，你喜欢不喜欢爱什么东西你很清楚的，有些人不需要教的你就明白的。如果今天不要该吃到你家来说，哎，我跟你成为好朋友，你愿意不愿意啊？你愿意吗？对不对？这种人大家都喜欢跟他交往，是不是？而是某某人在摆弄的到你家来吃饭，你当然要把家里打扫干净，是不是？这种人不要交的，你喜欢跟他建立关系的。某某人有钱的俊美的，你喜欢跟他在一起，是不是？某某人权势的有地位的聪明的跟他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这种人我们都喜欢都爱啊，不交我们也会。人都爱这种体面的有权的，爱这种人人人都有啊。是你的孩子你爱不爱？你当然爱嘛。我很多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这可能十多年前，我现在还记得。这个文章的题目叫什么呢？叫学医，学啊，学医的学哈、啊、blood， 疑呢就是疑惑的那个疑，学疑。十多年前我看了这篇文章，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篇文章。这个文章讲什么呢？说有个母亲啊，抱着一个小 baby 在挤公共汽车，我不知道在上海在北京，他就说挤公共汽车。上海的公共汽车你们可能知道，那就是啊，装罐头鱼的大罐头车啊，全是人，挤得不得了。有的时候那个叫老大妈用脚踹了几脚才把车门都关起来，常常是这样的一种经历啊。那么这个妈妈抱着这个孩子在挤的时候，突然人太多，他脚没有站稳就倒在后面去了。你知道倒在后面这个很严重的，因为后面这个水泥地你知道。他爬起来的时候发现孩子身上有血，他就很紧张。那个文章描写这个孩子妈妈的脸上充满了一种恐惧啊，那种痛苦，说孩子身上有血。他赶快检查一下孩子的手、孩子的头有没有跌倒，他发现这个血，他看了一会以后，他突然发现孩子身上没有破。血哪来的呢？原来是他自己的手、他的肩膀摔破了。哦，原来血是自己身上的，不是孩子身上的。他脸上马上就开始喜乐，笑容释放了。你看这篇文章我觉得写得很好啊，你看某些那种爱，然后体贴，那种关心，那这种爱我跟你讲你不要学的，没有圣灵的浇灌你有这种爱，因为他是你的孩子，是不是？你自然爱了，生下来就爱，生下来就爱，这种亲情的爱都有的。除非那种人已经彻底的堕落跟魔鬼一样，那亲情没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常人都是这种爱，你爱好的、爱美的、爱自己亲跟自己亲生所养的，你当然会爱的。但是圣灵浇灌的不是这种爱，因为这种爱不需要圣灵浇灌你就有了，因为上帝造你的时候已经把这种爱的种子放在你的里头，你多多少少知道一点点。但是今天上帝的灵要浇灌的爱不是这种爱。这没有说圣灵把爱浇灌在你的里头，没有这么讲，对不对？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里头，妙就妙在神的爱这几个字。神的爱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爱。也 你条件的爱你都能做得出来。你年轻的时候，你漂亮的时候，我嫁给你；你老的时候，对不起，是不是？你穷的时候，对不起；你生病的时候，对不起。这人都会吗？啊，我们彼此感情很好，你爱我，我也很好。那对方不这样我的时候，你就是爱他？哦，不行了，这是人的爱，这是有条件的爱。你年轻的时候很美的时候，丈夫爱你；当你发福的时候，说我就不爱了。那是有条件的爱。是不是你过去的工资很高，现在突然工作没有了，我就不爱了？那叫有条件的爱。上帝的爱有个特点，就是无条件的爱。你说你怎么知道？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不是说了吗？在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显明了。你爱那些美的人，有高贵的人，有才气的人，谁都会爱的。你爱那个罪人，你愿意爱吗？你不会爱的，除非圣灵在你的里头，把神的爱浇灌在里头，否则你不会这么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不值得你爱的，根本就不值得你爱。从私人的角度，一脚踏开他算了。但是基督徒不会这样的，是不是？天天跟你吵架，跟他在一起是真的是够了，不要再一起了。是不是我们人就这种感觉？他背叛了你，他对我不仁，我对他也不义。我们中国人这样教导我们的，是不是？但是神的爱在你的里头，你超越了人间的这种爱，变成上帝那种无条件的爱在你的里头。有的时候对方得罪你，要赦免他。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有人就说：“哦，我会赦免别人吗？我谅解别人呢？赦免谅解别人不是个难的事情。”如果讲这种话的人呢，说明他没有受过真正的伤害，是不是？真受伤害的人也是望不见的。我们中国人说一年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的。被蛇咬过一次的话，你自然本能的逃避它，不是吗？你真受伤害的话，你心里一想起来就有隐隐的就痛啊痛啊，忘不了他，不能赦免他。你说做人看来我怎么能忘记你啊？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啊？你做不到的，弟兄姐妹，除非上帝的爱在你的里头，无条件的去赦免对方。人间我们做不到的，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你，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你没有保惠师，你没有一个帮助者，你知道可是做不出来。所以圣灵来把上帝的爱浇灌在你的里头，倒下来，倒下一个杯子倒水，倒满了，它怎么样？它会就溢出来了。说你里头有圣灵在你的里头，你每次说父啊阿爸父啊，谢谢你，你的灵在我里头帮助我。你每天这样靠近神，你靠近这个泉水的源头，你就有水流出来了。我读过一篇呢，一本书哈，这是一个爸爸写给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的，因为这个爸爸知道自己很快要死了。他得了一种神经系统的瘫痪症，就是到他全身瘫痪，啊，嘴巴能讲一点话。当时他的太太已经怀孕了，他知道他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可能不在了，他为了表达这跟父亲的这种感情，他写了给孩子不断的写信。他这一封信里面讲了这么一句话，啊，这个人叫 David Ireland， 这个人是当然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可是他的这个书仍然还在流传着。他对他孩子说：“孩子，他 Your mother is very special。他天底下没有一个母亲啊，没有一个丈夫啊，你像我一样啊。你妈妈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可到过头来，你妈妈还感谢我。他说要带我出去吃饭，他给我穿上衣服。哦，这是他原话哈，我把它背下来了，翻成中文的。”他我穿上衣服，给我洗脸，给我刷牙，给我梳头，然后把我放到轮椅车里头，把我推到车库边上，然后呢把我搬到这个半下台阶，然后呢把车门打开，然后呢把我扶起来，然后呢把那个轮车车轮车那个脚踏板给它竖起来，然后把我放到车的座位上坐好， 那个车的座位呢是活动的，就是帮我人呢开始是那个面朝向门，然后呢帮我扶正面朝向前方，然后关好车门，然后呢他把自己的那个把我的那个轮椅把它收集起来放到车的后面，然后他自己呢转到车的另外一面，打开车门，发动车，倒车，开出了车库，然后又下车。下车以后干什么呢？是把车库门关上啊，然后再开车开到了餐馆。到了餐馆以后，先把我从座位上抱起来，然后放到轮椅上面，那轮椅上那个轮椅的那个脚垫那个脚踏板再打开，然后推着我推到了餐馆，开始吃饭了。把我放在桌上坐好以后，他说把那个脚踏板那个车轮呢轮椅的那个脚踏板再放下来，然后把我用餐巾帮我放好，那个餐巾帮我的那个胸来遮好。在整个吃晚饭的时间，他不断的喂我，因为他不能动啊，不断的喂我，然后吃好饭，然后又重新帮我那个车轮啊付好账，然后准备走了。就是他母亲啊，就是太太把那个账付好，然后于是把他放到车上面推回来，推到汽车上面。那所有的这些活动再重复一遍：打开车门，把车和那个轮椅放在后面，那到家的时候再放下来，所有动作再重复一遍。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 And when it is over, finished with the real worms, she said, Honey, thank you for taking me out to dinner. I never quite know how to answer. 他给他吃过饭以后，这个太太对丈夫说 Honey, 谢谢你带我去吃饭。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流泪了，真的是流泪了。这种爱如果没有神在他里头，当然是基督徒嘛，不是一天呢，多少天就是这样。他尊重自己的丈夫，爱自己的丈夫，他没有嫌弃自己的丈夫是个贪婚的人，带他到餐馆去吃饭，吃过饭以后，首先做完以后，他还说 Honey, thank you for taking me out to dinner。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无条件的爱，没有条件的。有的时候我们耿耿于怀，说过去你伤害了我，我忘不了。那弟兄姐妹，生命在你的里头，那爱在你的里头，要医治你内在的创伤。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的创伤的，你错我，我错你，很多的伤害在你的同事当中，在你的单位里头，在你的朋友当中，在你的亲人当中，甚至跟你的父母之间都有这种伤害。有没有这种伤害？有的。但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这种爱是无条件的爱，而且这个浇灌下来的时候，从你心里就要流出来。哪里有爱啊？弟兄姐妹，你不靠近神，你没有这种能力去爱。很多人都知道我，可是我做不到。但圣灵是保惠师啊，圣灵在我们那里头就是不断的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天不到神的面前来说阿爸父啊，向他祷告，你没有能力的。圣灵不在你的里头，你不知道那是你的父。圣灵不在你的里头，你都不知道你是神的孩子，你不理这个神呢、啊。但圣灵在你的里头，你真的是有活水江河在你里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里头。所以弟兄姐妹，每次到神的面前来都祷告，主啊阿爸父啊，谢谢你让我成了你的孩子，把那种生命在我身上活出来。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神的性情也在我们的里头，那神的爱是神的性情之一。所以圣灵把这个爱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为什么圣灵九种果子第一个果子是什么？是什么？仁爱呀。果子是什么意思？果子是树上长出来的。你身上有没有圣灵？你里头有没有圣灵？看你身上有没有果子。你没有果子，说明圣灵还不在你身上，有果子才表示你这个树是活的。圣灵在你的里头，你这个树已经结在主的那个树上，它就活了。 所以仁爱是结的第一个果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用神的爱带你的妻子，带你的丈夫，带你的父母，带你的岳父岳母，带给你所伤害的人，可能你不能像爱前任一样去爱那个伤害你的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但是你可以用神的爱，让无条件的赦免的爱去帮助他们。在耶稣基督的里的人都不定罪了，神也赦免我们，所以求主的灵把这种爱浇灌在我们的里。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讲第三点啊，以后我有机会再讲。神在我们的里头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活在律法的下面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是我们的保惠师，没有圣灵，弟兄姐妹，你的生活是完全两样。求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有敬畏的心，常常到主的面前来，求圣灵引导我们啊，让我们一个儿女的心在他的面前啊，至少不要用私人的角度来看自己，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自己。我们有价值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不是因为你拥有了什么。世上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你银行存的钱将来肯定是别人用的，但弟兄姐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到主的面前来求主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神吹一口气让亚当变成了有灵的活人，耶稣吹一口气让你成为一个属灵人，圣灵引导你，让你和这个世界不一样。没有圣灵你爱不出来的，你不能赦免的，但圣灵在你的里头，你的生命被更新了。所以弟兄姐妹，多靠近主，多向他祷告，阿爸父啊，我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啊，我们是何等一样的人，我们知道在万有当中你拣选我们，你爱我们，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主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圣洁，比别人更高尚，是因为你的恩临到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把为儿子为儿女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常常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呼喊阿爸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造了我们，你恩待我们。主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里头运行，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因为你是活水源头，让我们靠近你，让你的爱充满我们。主你知道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实在是做不了，我们忘不了过去的伤心的事情，忘不了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但是主你把赦免把医治放在我们的里头，让爱在我们里头流淌出来，主把你的生命能活出来，把你的性情也能活出来，主这样我们就正是你的孩子们。主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主让我们在世上每天辛勤劳动的时候，努力追求的时候，让我们永远的明白主啊，你是我们的父。主让我们学会从你的眼睛来看自己，让我们抬起头来称颂你。主也把你家里的事情仰望在主的面前，主教会的聚会场所去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主你引导这个教会，让我们有个更大的地方来荣耀你，来敬拜你。主让这个教会成为你的家，我们正是你的孩子，主我们同成为你阿爸父，我们真的是互为肢体了。主你帮助我们每个人，也帮助这个教会，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主也把有需要的姐妹弟兄仰望在你的面前，雅群的母亲，主求你继续的坚固他，你让他的灵不断的提升起来，仰望你的手，你的手就抚摸他，除去他身上一切的病痛，你已经这么做了，我们感谢主。主我们也把许金文老伯伯的孩子仰望在你的面前，主让他的心常常靠近你，因为你是活水源头。主我们也把茉莉姐妹再次仰望在你的面前，主让她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靠着你的大能大力过在世的日子。主我们把提强红姐再仰望在主的面前，圣灵你是保惠师，你是安慰的主，求主他们心中继续的安慰他们，看顾他们，对他们说话，他们是你的孩子，是你所爱的。 主也求主保守江英姐妹，主保守她腹中的婴儿，让她从你那里得帮助得力量。主，我们今天感谢你，让我们在我们中间显出你的荣耀，愿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你的灵就是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滋润我们，刚强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每天过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是你的儿女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如你儿女的身份带着你的爱活在家庭，活在我们的研究所，活在我们的公司当中。愿主荣耀你的名，也愿你的孩子们来荣耀你。谢谢主在我们中间，我们让祷告祈求，来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